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啊！虽然在疫情当中，教会仍然无论在线上还是在家中，仍然有神的话在教导着我们。也感谢主哈，今天有冈桂林圣道堂刘牧师和崇敬姐妹邀请我在你当中，也是我们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信主呢是在北京信主的，那是后来在我们家开始有查经班，后来呢就开始有北京的家庭教会，后来因为在国内聚会呢，不能聚会人数的限制，所以后来就分开所以在国内有十几处的家庭教会，也感谢主，所以带领我移民到加拿大，在多伦多那时候我来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就去的是多伦多华人宣道会后来我也去了美国去读神学，在神学院呢实习的时候呢，我去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时我们的教会当时有蒋家的后代，还有宋家的后代，在我们教会当中那神学毕业后呢，就神学带领我在波尔比波尔比宣道会，在那是开始国语堂国语堂的服事。所以曾经几年前呢，我曾经去BC 省的小城探访，所以呢也看到看到在 BC 小城内陆那时的教会和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温哥华大温地区呀，资源很丰富的，那很多地方呢没有那么好的聚会的条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资源当然现在在网络上资源更加的丰富了。那我们也确实感到在温哥华呢实在是资源太丰富了。神看重教会的建造，那我们就要在圣经当中关于教会的真理上不断的扎根在我们心中我看最近你们教会看刘牧师一直在分享神的话语，用使徒行传就在这主耶稣升天之后如何借着圣灵的工作透过使徒将福音传开，初期教会的建立。那我们也体会在疫情当中教会聚会的形式是各样服事的方向都不同，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说 New Normal 新常态新常态，那么教会在新的情在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方向，因为神已经赋予给我们如何行执行或者如何实行教会的大使命在地上那对于教会的看法呢各有不同。那世人看教会可能是个宗教的团体好，可以。那从不同角度看可能是社会的团体、政治的团体，或者主持社会公益的团体。那也有人会轻看教会，甚至呢毁谤。那基督徒有的看教会是圣灵的灵命的医院，是安全的避风港，是属灵的茶楼饭庄。那有的人把教会看作是充电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似乎是电力不断的减少或者是礼拜天要来教会充电了，否则就在或基督徒的生活 就活不下去了啊，可能是脾气呀、老毛病啊都出现了。那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来定义教会，圣经才是我们标准的答案和准则。那在圣经当中，使徒们啊来描述、来了解关于教会的真理，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人也会误解，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没有加入教会的必要，所以呢就忽略了思想关于教会的真理。那美国有位学者哈，叫保罗哈麦尼亚，在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新约圣经当中教会的诸表象，就各样的表象，就是描述在新约圣经中描述教会当中统计有96个象征或者比喻。那么在这个96个这种比喻当中呢，或象征当中呢，都是突出教会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像在地上说在地上的光和盐，葡萄树与枝子基督的心腹、神的子民、神的家用各样的比喻也是非常的丰富。教会的功能形式可以千变万化，那没有一间教会可以说我们的教会是全部的将圣经当中的教会的表征和特征全部表达出来，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所以以前呢也有人跟我说跟我分享说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呀，说谈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也回应说，是的，我说哪个教会没问题，哪一个人没有问题。是的，如果挑毛病，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千疮百孔，但我们呢却朝着一个清晰的方向和目标需要努力的。那有时在婚姻当中也说有一个比喻在婚姻当中说上帝在施工当中有所不便敬请原谅用一个建筑施工的一个标牌当然这也是很幽默的概念那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的工作，我们都被神不断的修理改变，是在施工当中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神给我们一生的恩典，让我们最终完成真理的目标。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不完美当中不断的被神的爱、被神的恩典、被神的公义所塑造。所以呢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就必须接受神的魔照，教会也不例外。那在保罗书信当中给不同教会的书信，那保罗我们也知道是非常注重宣教的使徒，那心中非常看重不同的地方的教会，他将教会比作主的身体。那么对身体我们都了解身体的特点，我们让我们帮助了解教会是主的身体的意思呢其中至少有几个特点我想用这图画形容教会是每个基督徒组成的。那用身体做比喻呢身体是有组织的，那身体的关系呢是 彼此的联络，同样的身体也是要彼此的负担配搭协调的，同样呢还有一个目标和方向的，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全身都受头的支配啊，耶稣 是教会的头。那我们个人呢，是吧，实际都是主的身体啊。那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的特点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帮助教会啊能认识教会神的家，更重要是让我们投入在神的家中健康的成长。那神的计划是透过教会完成的啊，每个教会都非常清楚的明白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那么今天我刚刚有读了以弗所书用第四章7-16节这段描述，那特别这里面描述哈，讲到恩赐的源头。7-10节呢，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 赏赐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事实上在第6节呢和第7节是一个对比哈。那第6节说啊，如果是在前啊，在第4章第6节说啊，神是我们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里面。紧接着第7节呢就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那保罗刚刚讲完了我们的众人，紧接着我们个人从教会的合一谈到教会的多元性。身体只有一个，信仰只有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但这一个合一并不是被看作是刻板的或者是呆滞的话语。我们不能将基督徒当作一个一个的翻版，就如同像生产线一样，一个一个都是一模一样的。相反呢，教会的合一不是单调沉闷的，而是呢多姿多彩的。不单为各自的来自哈，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有气质性格更是因为基督赐下不同的恩赐，使我们平凡的生活更加丰富。那第7节呢提到基督的恩叫我们得到不同的恩赐，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呢教会的合一呢是恩典，神施恩给我们众人与他和好所以教会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恩赐神给不同的恩赐给教会的不同的成员不同每个人。所以整个教会呢都是蒙神呼召的群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肢体都有从他所施的恩赐。那这段经文呢实际也是引自诗篇68章诗篇68篇这里面得到的呼应哈。他第8节以弗所书第8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诗篇68篇呢实际是向神呼求的求神为百姓伸冤，就像古时候 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凯旋的走在百姓面前，有西乃山的震动，当时的诸王四散逃跑，所以呢，是不要得着西安西安做居所，相当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从西乃山登上了高山圣所是出来的，登上了高山。随后呢，是一大堆的俘虏从这诗篇当中十分生动的一种意象一个形象描绘着。说呢，当时的约柜也移到了西安的这一幕。所以这里被描述为呢耶和华凯旋回京回耶路撒冷和神的子民一同在的这种景象。所以保罗呢，将这一幕呢应用到基督升天，因为耶稣高升升天的时候，所以呢，他看见这是诗篇所描述的神凯旋的一种景象所以保罗在这里描述了，说是基督以得胜者的身份升到了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呢，他所俘虏的队伍就是被击败的执政的掌权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了，是胜过罪恶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将这个刚刚以父所出这段经文呢，也是强调基督的上升尊荣充满宇宙，同样呢，也掌管着教会的赐下恩赐，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神赏赐给我们特定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甚至罗马书十二章都描述着神给教会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基督从他丰富的从他的丰富当中赐予每个人所以属灵的恩赐呢，我们说的源头是哪里呢？是来自于神的恩典。那么说神赏赐给我们是白白的赐予，神也透过圣灵将各样的恩赐给我们，那么教会呢，也是借着恩赐来运用每个人来侍奉，来不同的在不同的岗位来服侍。所以呢，恩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的赐予。说属灵的恩赐是源来自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予，神透过圣灵将各样恩赐赐予我们，在教会借恩赐运用来参与侍奉。那第四章十一节呢，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说这里谈到恩赐的种类，那这段经文提出了有五样基督所赐给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和教师。那严格来讲，现在没有使徒的职分，因为使徒呢是主耶稣直接选召的人。那使徒时代过去，这职分便停止。那同样呢，今天没有先知的职分，因为先知是直接替神做出口的，是关于神国度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现在呢，都在圣经里 将完全的启示给了我们。虽然使徒先知的职分今天不再有，但从广义来讲，这两个职分所包含的恩赐仍然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应用出来。那使徒呢，原文是说被差遣的意思，那代表着基督啊，差遣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同样呢，还带着使徒的职分哈，这种恩赐的运用呢，还要带着权柄来治理教会。那使徒的职分的应用呢，也是鼓励每个人啊，鼓励会众，鼓励信徒在真理上站立。有使徒恩赐的人，像宣教士，将福音带到未信的人群中，建立教会，领导教会的扩展，有系统的门徒造就，使信徒们在灵性上，在侍奉上成长。那先知，所以圣经时代的先知主要的作用就是明白了解神的启示，并正确的将这启示传达给人知道。通常他们都是不畏惧畏惧形势不是因着环境而是呢当众宣告神的旨意，或指出教会或者当前的一种弊端或者危机，劝人悔改，指出面对实在危机的方法和态度。那第三个讲到传福音的，那有这种恩赐的人是能够在公众和单独的场合有效地传达福音的信息，使人归主。有传福音的恩赐，能够呢深入浅出地将话语讲解的明白。所以有很多人说有接地气谁接地气就是呢，不是使用高深的理论或者用别人不容易明白的话语分享福音而是呢善于鼓励帮助胆怯和软弱的人勇敢地转向基督。那传福音的恩赐会有个人谈到的恩赐这一切呢都是有传福音的人的恩赐的表现这种表现。所以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呢一定离不开传福音的侍奉。不管是大型布道会，有个人布道也有文字布道，有影像用甚至网络，还有音乐布道，或用其他的媒体各种的方式。说呢，现今网络的时代，那也是现代的社会非常的需要有传福音的人运用神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那传福音呢，也不是布道家的专利，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传福音，每个基督徒都有为基督做见证的使命，传扬这好消息。那这里也谈到呢，牧师和教师。那牧师的原文的意思是牧人，是主要的责任牧养、照管、光顾、扶助教会群羊，并且能按时分粮给众人。那使徒呢在灵命和知识上都能长进是众弟兄姐妹在灵命和知识上都要长进。那牧师呢更有保护信徒的责任，提醒信徒不要受异端邪说或者世俗影响。 同样牧师也是教师，担当教导真理的职责，使会众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上渐渐的成熟。那不少的信徒不少的基督徒同样有教师的恩赐，有追求圣经真理的知识，研读圣经，阅读属灵的书籍，向人做有系统的讲解神的话语。那教会的合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透过教会当中的信徒发挥从神而来的各样的恩赐，借着侍奉将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是彼此的建立，在属灵的知识和灵命的长进上不断的成熟。那这样的教会应该是有活力的，成为圣灵居住的场所，使神的荣耀得以彰显。好，所以呢，教会呢是透过信徒发挥从神而来的各种恩赐，借着侍奉将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彼此建立，在属灵的知识和灵命上寻求长进和成熟。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为了这里提到装备信徒，实际是恩赐呢，是为了圣徒的装备，也是为了侍奉的工作，是为了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所以呢，侍奉呢是神对所有百姓荣耀的呼召，是教会呢是应当鼓励弟兄姐妹去发现发挥恩赐，活泼而谦卑的侍奉。那我们心里当存有教会的模式是什么呢？只是一个人在牧养只有牧师牧养，其他的会众只要温顺的这样的教会吗？还是人人侍奉的教会？那有人做比喻公车式的教会，就是比喻像牧师做司机，那会众呢可以高枕无忧甚至可以呼呼入睡。那圣经上的模式呢，也不是像金字塔的模式就是牧师在上，所有人乖乖的听就好了。那圣经上描述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都是配搭的服饰。所以教师牧师和教师给教会的目的就是呢，借着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服饰，装备所有的人担负起不同的侍奉。当所有的肢体都使用神给他们恩赐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就会长大成人。 这圣经当中也描述用眼、手、脚、耳、耳朵、嘴啊，还有脑啊等等的哈啊，要互相的配搭啊，所以神的恩赐呢，就让我们忠心运用。同样呢，啊，接受服事的人和运用恩赐的人，是让我们一同的受益。教会呢，也是稳步的、健康的成长和成熟。这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服事的恩赐，它的目的呢，啊，不是为自己所用，乃是为他人所用。所以圣灵呢，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十三节说呢，啊，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的目标呢，是在合一方面的成熟，就是借着认识、信靠、长进，以至于连于基督而得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需要长大成熟。那同样这里也说，十四节说，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当然我们要像小孩子的单纯的信靠主，却不要拥有像孩子般的幼稚或飘忽不定。那飘忽不稳的小孩子呢，就如同大海当中的小船，任如风浪的冲击。是不成熟的基督徒啊，会是这样啊，会是常常拿不定主意，没有坚定的信心，信靠主啊，听过什么道，看过什么书，意见可能会随之改变，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或者随从世俗的潮流啊。里面提到啊，或者抵不住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与不稳定的或不成熟的信仰成对比的，那就是这里面强调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是说真理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全身都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啊，重点呢还是在头元首，他是成长啊，是靠着主，是全体啊，说靠着主啊，是照各样的功用要正常的成长。那这里强调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具体的成长需要真理和恩典。那真理啊，我们知道主有无条件的爱，真理有他的话语的教导，那刚刚这段经文也提到哈，人啊，如果呢被虚假的教导啊，或者呢被异教之风吹得摇动，那无形当中是将自己或将教会限制在容长不大这种情况当中。那我们需要用真理的教导，真道。同样呢，也需要在爱中的讲出来，在爱中呢，啊，就是在教会的成长啊，啊，在说教会的成长这个环境是在爱中建立的。 那保罗这种呼吁呢，需要这两者的平衡。那唯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里面提到说啊，说诚实话啊，在爱中，在真理。这里面强调持守、活出，还有实行，要实行真理。那有些人可能似乎缺少爱心，有时会容易到一闻到异端的气味，形容哈啊，鼻孔收紧，肌肉颤动，双眼发出备战的光，摩拳擦掌，预备为真理打仗。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些人刚刚相反，他们要维护啊，或流露弟兄姐妹的情谊啊，感情，为求和睦，甚至不惜牺牲真理。那两个反应啊，都是有偏颇的，不合圣经的。那没有爱的滋润，真理是僵硬的。没有真理的支撑，溺爱不是真爱。所以这里面如何让我们把握真理和恩典？说圣灵乃是真理的灵啊。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呢就是仁爱。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教会要成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结着九个果子，还是多方面的告诉我们教会的建立的方向，弟兄姐妹成长的方向。那神的国啊，应当展现出主的爱、合一、成长。那我们所过的生活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保守，喜欢安逸或拒绝改变，也许有人太过激进，但是呢，我们大家所做的还是都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到底神让我们的教会应当是怎样的教会。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有的时候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但是神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何是神的善良、纯全和他所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用这种解决，而是要借着祷告要努，而且要竭力的追求，同样教会得到更新。所以有的人呢一味的追求组织上的合一，那对于教会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真诚关怀的群体。那么特别在疫情当中更教会的关怀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运用着一个怎样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相助的群体需要在谦卑、温柔、忍耐、宽容、相爱各个方面的学习和一同的成长。所以保罗呢，最基本的关注呢，并不是组织规范，而是以爱为首，同样呢，以爱为终，就如同说爱是永不止息。那有人安于现状或者是整齐划一的生活，那其中的礼仪有孤照、乏味、刻板、呆滞，有人说形容死气沉沉那对于神乐意私下多姿多彩的侍奉。那教会的肢体呢，这种丰盛活泼的生命，基督徒的合一竭力的持守，还有重建，在侍奉上人人参与，活泼的投入， 是在灵命的成长上，啊，借着以爱心和真理日渐成熟。所以恩赐的目的就是使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得益处。所以当然教会在弱小的时候，啊，只要有基本的恩赐就可能满足当时，啊，简单的需要。但教会逐渐增长时，上帝逐渐将各样不同的恩赐预备齐全。说今天的教会，啊，需要什么使教会能成为一个活泼的有机体，神会赐下各方面的礼物。我们说恩赐，神赐我们的礼物。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各样的恩赐都不可缺少，也不会缺少。不少人觉得自己不行，或者没有恩赐，啊，有的时候这是我们推辞，啊，这种推的误解哈。因为圣经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神，啊，量给个人的恩赐。那我们每个人哈，每个人都是蒙神在基督里，啊，神给我们良好的尺寸，赐给我们恩赐。所以这里面提到是神，啊，没有偏心的，只将恩赐呢，啊，不是只将恩赐只赐给几个人的身上。那有人觉得没有恩赐，啊，是因为我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机会发挥出来。说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哈，就是必定给我们恩赐，说能力去做。那 有一段哈，形容，描述侍奉，啊，刚刚提到 是神荣耀的呼召，让我们发挥恩赐的，啊，活泼谦卑的服侍。啊，这个屏幕上字体可能比较小哈，我给大家，啊，读一下哈。这里有一个关于侍奉的描述是这样的，啊，不是教会需要你的帮助所以你侍奉，啊，不是你有很多恩赐才干所以你侍奉，啊，不是你信了主好多年所以你侍奉，不是你要 当个好基督徒所以你侍奉，也不是牧师鼓励你要参与所以你侍奉。这里强调说侍奉是来自一颗单纯奉献的心，啊，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基于对上帝的感恩。所以我们说敬拜侍奉，啊，实际是同一个词义，就是一个对神的感恩的回应，啊，所以看到，啊，另一方面侍奉得力的秘诀，啊，这里说哈，不要自不量力，啊，就提醒我们哈，我们侍奉，啊，要是靠主得力的，啊，不是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啊，不是自视过高，啊，看自己过高哈，乃是脚踏实地的，也不要我们自卑自怜，乃是要靠主哈，刚强壮胆，也不是自以为是的，乃是要我们谦卑的学习的，也不是自我为中心的，啊，而是团队的合一，也不是自私自利的，乃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也是不断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如何在教会当中来发现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首先可能需要找机会去接触，了解教会的需要，或张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去听一听看一看，也许我们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啊，和牧师来分享，来看到聊之后，当分享之后交谈之后，可能也会知道教会有怎样的需要，然后呢 就要找机会去实习，或者先短期的试试看，或投入一段时间试试看。所以教会呢，也是提供弟兄姐妹们投入的训练场。所以教会呢，也有几种的模式哈。首先是有人形容是旅行队的模式，我们每个人在这旅行当中，都有自己的，都统一的参与的活动，可能会忙碌啊，和预备啊，但是最重要有前面的方向的。那另一种方式呢，像供应站的模式，就是呢，来到这里的人要得到各样的供应或享受，有少数人几个人来准备妥当提供给大家就好了。我想圣经当中的模式呢，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一同的参与的，所以用交响乐团的这个图画哈，实际呢是让我们每个人在当中和在一起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那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礼物不一定是令人注目的，但是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一个整体，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就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个性，也知道教会的需要，他赐给他所给的必定是至好的，最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卑认为别人有我没有，也不要嫉妒以为自己是微小的软弱的，但是呢都是不可缺少的。上帝呢也特意把那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乏的肢体。所以呢另一方面呢也不要骄傲，因为恩赐的礼物是神所给的，他让我们从 上帝所得到的礼物，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配合起来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不但借着宝贵的话语，同样也在地上赐给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赐给我们教会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因为你定人的脚步，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让我们学习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有真理教导我们，同样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学习服侍你，有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同样有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的学习，一同的领受，也一同的经历，用真理用爱心来建立，有真理和恩典也在我们当中，因为你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所以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的来寻求你的旨意，来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在所行的事上也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